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拥抱每一天特辑妇女节特辑的四季的四季的春夏秋冬。
欢迎您收听拥抱每一天妇女节特辑女人的四季，今天要继续为您播出女人的秋天。我是凌云，在节目中远方要继续的和我们分享她养育孩子的经验之谈。那远方，你的孩子是女儿吗？
是。
哎，你觉得这个女儿，你会不会对他们有比较特别的那种的忧心呢？有些时候出门啊，比较晚回来啊，
这是一定的。社会上总是很乱嘛。
对 对, 对。
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学习放手的。我们为他祷告，可是我们相信你的担忧不能给你带来任何的好处，所以我们为他祷告，然后呢，把他交托给神。我记得我第一次。比较大的一个学会放手，因为在美国这边的公立学校里面会觉得比较乱，或者是不晓得他会教什么东西。当我女儿要上小学的时候，我就祷告说，我是不是应该把她送到教会学校去，让她受一个比较完整的基督教教育，会比较放心。当然一方面我也送不起了，因为私立学校很贵嘛，
对对对，
我经济上根本有这个困难。然后呢，我记得那个时候神就给我很清楚的，就是说我不需要担心，因为他在神的手中，他每天回家来，我仍然可以教他。学校教他的东西是一回事，可是家里的教育反而更重要。所以我觉得那一次就让我学会了说，神很清楚地告诉我说，神会负责。所以我就把他交托仰望给神的时候呢，他就一路念公立学校上来，神都有恩典。所以那也是我慢慢在学习怎么样把他交给神。尤其是青少年的时候，哇，那更是不得了，风暴期的时候。
是是是。
其实那只是一个过程，等到他长大，他自然会回来，都有那个叛逆期。我想父母亲也不用太反应过度，因为那是很正常的。如果他不叛逆，反而不正常了。
是。
所以只是一个过程，那那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陪伴？怎么样能够尽量不太生气？当然每个父母都有被孩子气哭的那种经验哈，就是还是不放弃，还是交托仰望给神，回到神的面前，神会来对付他，神会来管教他。我想我们父母是一个陪伴的，到孩子大一点的那种阶段，青少年中学以上，父母就是一个陪伴了，跟小的时候照顾又不一样了。
达利我的宝贝，喜拥有你，你是上帝差遣的天使，是我生命喜乐洋溢。
妈妈，我的妈咪，我真欢喜拥有你，你是上帝差遣的天使，滋润温暖我的生命。
感谢天父始终爱我，人生长路永不会孤单，因为有你一直陪我。
宝贝，我真欢喜拥有你，你是上帝差遣的天使，是我生命喜乐洋溢。
爸爸，我的爹地，我真欢喜拥有你，
请你来分享一下你跟女儿之间啊，
是
当女儿在风暴期的时候发生的一些故事哈、比方说她为着什么事情跟你有一些冲突啊矛盾啊，后来你是怎样来处理来解决这些问题的？
举个例子来说哈，我女儿有一次逃学，念高中的时候逃学，因为我们学校离家里不是很远，所以她就跟另外一个朋友，也是我们的邻居，也是同样一个年级，也是教会都很熟的一个孩子。其实我女儿是因为那个孩子说她不想去学校，很烦。我女儿说好吧，那我就陪你。她是那种很有义气的。然后呢，在学校附近呢，两个人就在那边逛，因为都离家里很近嘛，就在路上逛。那你知道，在美国的话，18岁以下的孩子是必须要上学的。你不上学，警察是可以把你抓起来的。
是。
所以到那个时候呢，有个警车在附近巡逻，看那两个一看就是中学生，多大，哪个学校，怎么会在外面晃？马上就押上警车了。然后警察就护送他们送到学校去，直接进了校长室。所以我女儿是逃学被警察抓了送到学校去的。然后呢，在校长室他们就要求孩子要打电话给父母，马上打电话给父母。那个时候我正在上班呢、后来我就问他说，好，那我现在需要做什么？他说没有，他们只是说要通知你。我说那你呢？他说我们就留在学校上学。我说好，那就这样，我们晚上回家再说。所以我也很惊讶，当时没有跳起来或者是开骂或者怎么样发飙哈。所以那天晚上回去之后呢，我就详细的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就跟我说他是因为陪那个朋友，我知道那个朋友因为他很小，妈妈就过世了，那个女孩子我们都很熟，所以呢我也能够理解说他心情不好不想上学，那我女儿是陪他。好，那这个事情呢还有一个后续很有意思，就是说因为他这个事情当然必须要接受一些惩罚，对不对？比如他们学校里会规定他们礼拜六要回学校去做功课也好，劳动服务也好，就是说学校会给他们一些惩罚。那我给我女儿的一个处罚就是说，因为他们在下一个周末要去一个地方参加一个比赛，美国其他各地的学生都会到一个地方去，然后在里面一个周末要过夜，然后在里面有一些的比赛，你要做一个口头报告啦，要做个 PPT 啦，然后又有一些的比赛分享啊，这样子的一种像是学校社团的一个活动。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你这个比赛就不用去了，就说你被禁足了，你不可能说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仍然让你去参加课外活动，仍然去参加这个比赛。后来呢他就当然很生气啊，也很伤心啊，然后怎么吵怎么闹都没有用，他就在家里面哎呀帮忙洗碗啊，帮忙做家事啊，把地上都拖得干干净净的啦、想要这样好的表现，希望我能够挽回心意。那他也知道我这个人常常是说一不二的，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当然因为他去那边的话可以过夜嘛，那就在旅馆里面啊跟其他朋友啊晚上可以 party 啊，可以玩啊，可以这样很开心。然后他就说他们已经准备了几个月了，然后他们是一个团队，其他比如说他团队里面还有七八个人，他如果不去的话会影响整个团队的比赛的成绩、很不公平。我想想，我说也对，这样子我跟你的老师联系，我问问看你们那个辅导的老师，带你们出门的这个老师，我跟他联系，那个地方也不是很远，我可以开车送你去，你还是参加比赛，可是比赛完之后我接你回家，你不可以在那里过夜。意思就是说你晚上的那些 party 啊什么游乐玩啊你就不要参加，你可以参加比赛。我说这个是我的已经妥协了，我可以送你去，可是呢比赛完你就回来。他后来想想说他不去了，因为他真的想要的是去玩嘛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情呢，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我说这个事情不可能说你逃学被警察抓了然后就这样了了，你要参加什么活动还照样参加，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件事情虽然他很生气，甚至想要离家出走，甚至怎么样，反正可是到最后我觉得也是给他一个要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是这样处理的，我觉得很感谢主。那段时间可能也被他磨的了，我竟然没有跟他发飙，也没有破口大骂，也没有怎么样，我一直是一个很理智的一种态度跟他分析，跟他讲道理，告诉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想也许我越是这样他也没辙，他必须要顺服我，因为在美国18岁以下的孩子父母亲是有这个权柄的，他也不可能自由行动，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件蛮重大的事情。
嗯，是是，刚才你提到这个离家出走，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好像很多孩子跟父母吵架的时候
都想离家出走啊。
对 对, 对, 对，
其实我以前也是这样，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我也曾经想离家出走，我都算好，哎，我什么时候要坐车，然后怎么样去搭火车，然后到哪里去，我都已经在脑子里都已经计划好了，整个我要把我的零用钱全部都怎么样，我要带什么东西，收一个包包，我想都有这个过程嘛。
然后就认为说我的父母是全世界最坏的父母，
对，我要离家出走。
然后渐渐长大的时候就感受到父母是何等的关爱我哈。
是，我女儿她上了大学以后就不一样了，因为离开家了嘛，住到学校宿舍里去，她就开始想到说，哦，其实家里还是好的。上了大学以后她才回过头来说，哦，觉得很感谢我，就是说我当初怎么样怎么样，他就开始学会感恩，而且学会说其实这个妈妈也不是最坏的了。所以我想孩子长大了都会回过头来去思考，去学习，去感恩，去表达他们的那种善意。我常常跟其他父母说，你不要急，孩子长大了就会懂的。
对对，有一次我的老大就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我们，还框了起来，在我们夫妇结婚周年纪念的时候就送给我们说，以前我都认为你们是全世界最坏的父母，后来经过这么多年我们走得这么艰辛，遭遇很多的苦难，但是你们是怎样的扶持我，怎样的帮助我，怎样的照顾我，那现在我觉得你们是世界上最好的父母。哎呀，所以孩子长大以后慢慢懂事，就觉得父母还是很爱我的啊，
是是是，
还是很好的。
是的，是的。
童年的笑藏着彩虹，秋千和弹珠沾满心中，越过田野奔向天空，就像烽火。双眼渐渐看清世界，发现我早已拥有太多，珍惜拥有的一切，留住成长的感觉，只要有爱哭也化作甜，攀上梦想的山峰，实现所有的心愿，流下汗水勇敢去面对，为了明天我会在你身边，我们会飞得更远，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向前，付出所有绝不后悔，走出从前，一切为明天。
这个你是女儿嘛，在女儿交友的事上，你会不会特别给她一些指点，特别关注这件事？
其实这一点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其实美国大家交朋友交得很早，甚至有些小学还没毕业就开始，初中啊高中啊是最容易开始男女交往的时候。
是。
我的女儿还好，她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没有怎么真的交过男朋友。 因为从初中开始，我常常跟我女儿谈这个事情，比如说她跟哪个同学，然后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一天到晚在换不同的男朋友，怎么样？其实我会觉得说，孩子需要的只是一个爱，只是一个无条件的接纳，觉得有归属感，觉得有人爱，有人疼，有人觉得他很重要。我觉得孩子要的只是这个，其实每个人都要的就是这个。
是是。
所以当如果他在家里面能够得到这些的支持，得到温暖，他不需要去从异性身上，从别人的身上去找这个。所以反而就是说，我女儿周围一些交了很多男朋友或女朋友，不断在换人的这样子的状况之下，通常在家里面可能父母方面的支持比较缺，或者是他们觉得父母不理解他，或者觉得说他有一些爱没有得到满足。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想一想的。当孩子一天到晚想往外跑，想要跟别人在一起，不愿意待在家里，不愿意跟父母说话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情况是父母的问题。当孩子感受到的爱温暖够的时候，他不一定需要去交一个异性的朋友来满足他那个爱的需要。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地方。当他比较大了，上大学，甚至他大三大四才开始交男朋友，而且是我鼓励他的，就是说当他的生活很充实，他的情感上没有那么的好像饥渴，他周围有很多很好的朋友，他也不觉得寂寞，他在主里面他也知道神爱他接纳他，我相信这个时候他比较成熟的时候，他再去有一个异性跟他一起来建立这样子亲密的关系，一起计划人生的时候，反而是比较健康的。因为当你有这样子情感上的需要，而你要从另外一个人身上去索取的时候，其实那样子的关系是很不健康，而且你就是要对方爱你，然后你就是要对方给你你内心最深处最渴望的东西，而很多东西只有神能够给你的，而你要从另外一个人身上去拿去要的时候，其实带来的伤害是很大的，到最后两败俱伤，在这样子的男女交往爱情当中受到很大的伤害，常常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那个情感的满足是缺的，而那个缺可能要从神那边补上被医治的。我观察了很多，不管是从年轻的甚至夫妻结了婚以后的，其实那个情感上的需要其实很多很多是要从神那边去要去拿的，而且神可以给我们的。这个是我的一些观察跟分享。
是当我们自己能够从神那里得着满足的时候，我们才会有丰丰富富的爱，
是的，
从神而来的爱，
是
去关爱别人，
是，这才是比较健康的一种关系。
静静躺在我怀中，带着可爱纯真的面容，轻轻你的小指头，但愿时间在此刻停留。孩子啊，我心被你牵动，如何才能将你爱够？你和我在天父的怀中，其实神才是爱的源头。紧紧握着你的手，未来的路我们一起走。感谢慈爱的天父，赐给我亲爱的小弟兄。
我们中国人啊，过去几十年了都是独生子女啊，所以独生子女真的也有很多独生子女的一些问题啊。
是。
那比方说，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母亲啊，会把整个的人生生活的重心全都放在孩子的身上。
是。
那现在孩子渐渐长大了，
哇，那很惨哦。我会觉得好像人生早上起来不知道干嘛了，以前早上起来要给孩子做饭，现在不需要给孩子做饭了，然后好像人生就失去重心了，不晓得为什么而活着了，好多妈妈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 每天的生活，每天的忙碌都是为着孩子啊，
是
为着孩子的学习啊，课外的一些活动啊等等啊。那孩子渐渐长大，有一天大学毕业了，这个空巢期的时候，特别是当妈妈的，会不会突然间感觉到自己，哎，这孩子都离我而去了，那我活着的目的和意义到底是什么了？突然间
是啊。对，这个也是我觉得我看到周围好多人是这样子的哈。我很感恩，就是因为说我从孩子小的时候，我一直都不把他当成我生命当中唯一的重心，因为我自己也在服侍神，所以我知道其实我人生的目的，神给我的托付是什么，我是服侍神，教养孩子照顾孩子是服侍神的一个部分，可是不是唯一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不可以把任何一个人当成我们生命的重心，丈夫也好，孩子也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把他看得比神还重要了。我自己常常去成长学习，看书也好，我去找到我生命当中的重心，或者说我有些爱好，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喜欢看书啦，我喜欢做手工啦，我有一些的不同的追求跟爱好的时候，那个是你从小到大一路上都是要培养的，所以那个也是不要放掉。就算你很忙，我甚至会建议人家说，就算你自己晚上泡杯茶，嗑个瓜子，自己看点书，听点音乐，你有你自己的爱好，有你自己的生活，甚至我要跟所有的女人说，闺蜜是最重要的。你要有你的闺蜜，你要有一群好的女性的朋友，你们可以一起聊天，一起去喝个茶，一起出去玩，一起做一些事情。你需要有你的生活圈，你要有你的闺蜜的圈子。这个时候呢，你就不会把你所有的重心全部都压在孩子身上，那对孩子来说是会窒息的，是很可怕的一个重担，他会觉得窒息的，那对孩子也不健康，对你也不好。孩子希望你能够活得很快乐，活得很健康，你自己有生命的重心，你有爱好，你过得很充实很丰富，那么孩子也放心，他可以放飞，他可以去追求他自己的人生，对不对？否则他们关心，哎呀，我妈妈没人陪，我爸我家他们很可怜，他们不知道要干嘛。那这样子孩子怎么让他去闯他自己的人生呢？所以为了孩子好，我们需要有自己的人生，需要有自己的生活的重心，培养一个爱好，去学一个东西，学插花，学有氧舞蹈都好。你要有自己的爱好，自己的时间的安排，怎么样去分配，这是孩子小的时候你就要做的，你不能等到空巢再去，已经忘记，已经不会了，你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这是整个的过程当中，你都要给自己保留一点时间跟空间，这样你才会比较健康，孩子也比较健康，关系也会比较好。每个人需要自己的时间跟空间，做一些你爱做的事，要对自己好一点，那个绝对不是奢侈，而是我们这样才能够更健康的维护我们的状态。你的状态好了，你跟人的关系才会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好了，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人生的重点，我们人生的希望不是放在孩子身上，神反而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重心。这个是我们，我想不管男生女生了，女生更重要，女性这一点你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活，你要有自己的爱好，你要知道你是谁，知道你的价值在哪里，你的价值不只是在丈夫跟孩子身上，你要学习，学任何东西，不断的成长。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活得自在，活得很坦然从容，不管你的年龄多大，你仍然是一个最美的女性。
对对对对，最后呢，就想请远方呢，如果你现在有机会想用一句话来向你的女儿说出你的心声，你想说什么？
我想要说，做你自己，英文就说 be yourself， 你找到你是谁，神造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把那个你真正的自己好好的活出来，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太好了，谢谢远方很宝贵的分享，
谢谢林牧师给我这个机会，也真的谢谢听众朋友你愿意聆听。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远方。
为什么你从不愤怒，当别人都不能忍受？为什么你从不抬头，一双手握不成拳头？多少年风雨默默承受，多少年付出不问收获，多少年苦难你都经过，
多少年心酸你都尝过，我好想抚平你脸上的皱纹，我好想抹去你心底的伤痛，我要你知道没有你也就没有我，我要你明白你是我心中的